每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然而李四光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的作者。1920年，李四光在法国留学期间写下了这首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的小提琴曲，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和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勇毅决心。这首小提琴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在被埋没了多年以后，它又是如何被发现的？李四光创作的《行路难》与他致力的中国地质事业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行路难到难易行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行路难是一份无心插柳却载入中国乐坛史册的曲谱。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90年的3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灵群为编纂出版我国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文集，专门到北京去探望萧友梅的侄女萧淑贤。当时萧淑贤告诉他说，李四光曾经做过一曲交给了萧友梅，还叮嘱说可在二叔的遗物中找。陈灵群教授回到上海以后，在萧友梅的一包学生的文稿里发现了这个遗物，五线谱眉端工工整整地写着曲名叫《行路难》，右上角写着李四光的原名叫仲奎，右侧的空白处标记着1920年正月作于巴黎。曲谱的背面写了5行19小节乐曲，注明了创作时间1919年11月20日，创作地点是巴黎，而右上角还标注了李四光的英文名叫 J.S. Lee。1990年3月，经由陈灵群教授发现并考证，确定了李四光创作的《行路难》是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这首乐曲的五线谱手稿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陈刚也认为，最可贵的是乐曲立意深邃。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呀。大家可能奇怪了，科学家和音乐家这两个身份被一份曲谱联系到一起，那么李四光是在什么时期，又是用什么契机把这份乐谱交到了萧友梅手里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李四光的早期经历。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他的父亲李卓侯给他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李仲奎。李四光的童年跟随父亲入村塾读45经，学写诗文。从小李四光就勤奋好学，爱好劳动，因为经常听父亲讲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使得幼年的李四光就萌怀了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暗下决心，我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祖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 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们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黄冈，李四光是跃跃欲试，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了报名表。可能当时太紧张了，他误把年龄14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以后，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正在犯难时，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背四表这四个字。李四光眼前一亮，把姓名栏里的十添了几笔，写成了李字，而在四后面加了个光。这样改过以后，他满意地说，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由此他也把自己的名字从李仲奎改叫了李四光。在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因为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所以学习还没有满两年，尚未毕业的李四光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李四光抵达东京，进入弘文书院学习日语。第二年8月，李四光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1907年7月，李四光考进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李四光毕业回国，担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厂厂长。第二年的秋夏之交，他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是优等，获得了工科进士称号。辛亥革命以后，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是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来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没过多久，袁世凯篡权，篡夺了革命的果实，辛亥革命失败了。李四光带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1913年7月，李四光得到了临时积勋局的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进入伯明翰大学。最初他选择的是采矿专业，因为李四光深知当时的中国缺乏钢铁，根本造不出舰船。但是在学了一年采矿专业以后，李四光发现光会采矿不会找矿也不行，要想打开国家宝藏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一定得从头学起。于是又转到了地质学专业，从此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李四光是由于袁世凯篡权以后排挤打击，还有企图消灭革命力量时，才离开祖国出来寻求救国之道的。也正是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会拉小提琴了，有时去教授家里即兴演奏一曲，深受教授一家的欣赏。1918年，李四光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准备回国开展地质调查工作，完成报效祖国的梦想。但是几个月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当时满怀爱国热情的李四光，在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状况下，回国之路重重受阻，前路荆棘。1919年11月，李四光应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前往巴黎做关于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大概是想表达一些什么，他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写了几句乐曲，一共五行19小节，来抒发心中的愤郁之情。1920年2月，李四光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以《行路难》作为题目，写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然后请好友萧友梅予以指正。《行路难》虽然曲调简单，但是呢，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开头是哀伤悠长，抒发了李四光对复杂社会局势的愤郁不平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中间部分又是澎湃激昂，结尾又逐渐回到平静，体现了李四光尽管内心是苦闷挣扎，却仍然坚持着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坚守着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勇毅决心。行路难是我国古代乐府诗的旧题，古人历来有按照这样的旧题写诗作歌的习惯，而且文乐双修也是我国文人历来所重视的。李四光正是这样，能写出曲子就一定熟悉这个题材。要说在中国历史上写的最好的行路难，那就是李白的那三首，他们几乎为每个文人所熟知，而其中的第一首又最能符合李四光在欧洲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的心情和抱负。在此我们不妨来重温一下这首诗。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四光小提琴曲《行路难》的创作是跟他的境遇相符合的。您想，早年他参加同盟会，革命算是初步成功了，但是又碰上袁世凯、张勋这样的复辟者，后来各地的军阀混战，离开是非之地去国外读书，心里却想的是祖国，别有一番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心情。然而这次又因为昔年的同好蔡元培等人的力邀回国，看起来又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报效祖国了，那么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大概是李四光经常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也是他创作《行路难》一曲的直接原因。1921年1月，李四光受蔡元培的聘请，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发展的机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为祖国培养地质科学人才。在教学之余，李四光开始着手对中国的第四纪冰川的研究。1923年，李四光提出停科鉴定方法，建立了十项标准，将停科主要特征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他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停科》，也以此获得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学位。20世纪20年代中叶，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把力学引进到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的规律中，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20世纪20年代中叶，有关大陆运动起源的讨论正是高潮，李四光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这篇文章，提出了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作用的假说。地质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地质力学，就从这里面萌芽产生了。李四光建立的地质力学是把力学理论引进到地质学的研究中，也就是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他认为，地球表面的各种构造现象都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地壳在运动中存在，必然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就应该是地应力。这项研究把力学和地质学密切结合起来，也开辟了一条解决地质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时间很快来到了1948年的2月，李四光应邀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年会。这时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打响了半年，使得他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再后来，李四光暂时移居到海外。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要员们开始纷纷南逃，地处南京的地质研究所也被通知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 当时身在国外的李四光知道消息以后，连续写信给地质研究所的同事，希望大家设法阻止地质研究所南迁。正是由于李四光的强烈反对和研究所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研究所最终留在南京，解放以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去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当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给还在英国的李四光写信，请他回国。南京解放没几天，陈毅司令员到地质研究所视察时，明确地告诉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欢迎李四光回国。正当李四光在焦急当中等待启程时，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策划了阻挠李四光回国的阴谋。他们让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否则就扣留他。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英国转移到法国。1950年4月6号，李四光带着家人安全地回到国内，他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从此，他走上了领导全国地质工作的重要岗位。在出任地质部长之前，国外的所谓地质权威们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肤浅研究，曾经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总而言之，中国就是一个贫油国。这个结论当时为整个中国地质界所相信，但唯独李四光对此持有异议。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贫油的定论提出挑战。1935年，他再次提出，中国是能找到石油的。但当时想推翻权威定论，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石油生产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瓶颈。毛泽东曾亲自把李四光叫到中南海，非常担心地问：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新中国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李四光非常明白主席此话的分量，他要为领袖分忧，要为新中国的发展寻找动力源泉。1956年3月，李四光出任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在他指导下，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开始了。根据李四光的理论，中国石油大军开进了松辽平原，开始了大庆石油会战。接着，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大量能源时，因为广大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努力，滚滚的石油冒了出来。这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让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李四光青春焕发，扬眉吐气，他感觉腰板硬了，信心足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刻了。1958年12月，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那一刻，这位身经了两个时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学家陶醉了，他感觉有莫大的幸福拥抱着他。当时已经临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竟然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生命的新起点才刚刚开始。他感觉浑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作为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对停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着精湛的研究，晚年他又潜心于地震研究， 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的途径。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李四光对于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工作都非常重视。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多次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儿女留下遗嘱，谈的是他最后几年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还有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1971年4月29号，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曲《行路难》现在已经超过100年。虽然李四光当年并不知道这首乐曲会成为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但是这首乐曲所蕴含的力量却伴随着他的一生。科学研究如行路之难，而救国之路则应知难而进。只有不畏艰难，勇毅前行，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9年10月4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向世界昭示中国地质学家对地球科学发展进步的卓越贡献。同一年，李四光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